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接着前面所说哈，我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啊，我希望大家能把它试着在你们现在念佛的里面把它用上来。我们在还没开始讲之前呢，我们用一个，这就是我一直站在这个观点在谈的。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成就的越来越少，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一直在讲啊，我们有时候会用很多的，现在网络嘛，包括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对外，不过至少还能通到金刚寺去了，也是拜网络的方便之事。我们现在各种帮助你修行外在物质这一方面啊，其实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就像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他那种学术研究啊，大概过去也没这样的。但我要问的就是，那日本学术研究很兴盛，那代表佛法兴了吗？是不是？它代表佛法兴了没有？当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在弘法，也有佛学院，对不对？佛学那么多年了，包括我们现在台湾算是也大概是前世最最那个吧，佛教大学大概这么一个小岛，这么多个佛教大学，那我还问的就是，我们所培育出来的人才，我相信是有，但什么样的人才各有它的作用。但我拉回我们修学佛法最基本的，我们就不要讲说，广度众生啊，广度众生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虽然有自己为得度而度化众生，这也是菩萨发心。但同时经典也讲，自己没有得度，要利益众生也是戏论。当然，菩萨有时候是自己未成就，但他有这份心利益众生，这是菩萨的特色。但菩萨虽然有这种特色，也不可能说完全是就像小孩子拼个匹夫之勇。他虽然自己未度，但也不是完全不实际的，也就是说，度化众生并不是空谈。这个道理就像我们今天如果用一个很实际的心，我们上台说法，如果你自己本身对这个法不是那么感动的话，那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所以我就很怀疑，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同时怀疑这个法门，同时叫这个法门？这只有当做戏论才有可能啊！我同时认为他是我父母，我要孝顺他；同时我怀疑他不是我父母，不是怀疑，他就认为他不是我父母，可能这样吗？我也看到有些，在看到有些法师，他们同时在认为阿弥陀佛不存在，同时在教净土法门，我就不知道 你这样说出来的人本身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但这个现在变成，就像我们在讲唯识，不相信唯识，讲如来藏，怀疑如来藏，所以这样的教学继续下去啊，很难成就的。因为从一开始你就不是用很亲近恭敬的心，当作稀有难得愿意依教奉行的心，你这份心没有，未到全没。所以在我们现在不断在教学的这种气氛里面，其实不断的张扬的是什么？不像传统，传统虽然很矮板，但说法者不管他会不会说，他很尊重的，底下的人就算不听不大懂，但很恭敬的。我就说我以前在听那个华严经那李炳南居士，我根本听不懂，但我就是每星期就是从学校搭公车去听啊，我不讲说已经很累了，所以我大概都睡一半然后醒一半，但我就感受那种听法的气氛。有人从高雄到台中，这个要多，以前的交通啊，他16年没停，欸，那个交通也要好几小时啊，跟我们现在从西部到这里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了。因为那公车这样换来换去，以前那个车不很不方便，他们就这样听16年。而我们听，因为主讲的居士他那个腔我听不懂，我是他听他换成台语我才听懂，他讲的普通话我听不懂，因为那个腔很重。可是奇怪，我都听不大懂，底下有多少人听懂？你看他随便讲课都是200人以上，那时候都很不方便哦。我现在为什么插到这里？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文法的一开始在听本身就开始已经从开始对待圣教的心就已经不大清净了。当然一般人还好，但一般人其实现在的弘法法师有时候有意无意带带着这个气氛，所以变成就是这个是未来佛法会慢慢一直在被稀释掉。同时我就不讲了，我不讲其他的，就是说我们甚至有人信，就是信誓旦旦的哦，一直在谈大圣佛法，哎，这个不讲其他的，就是连现在中清代的很多法师他们也没恶意，但他们没有分清楚对于法的清不清净，不容易分不出来，同带着一种愚忠都信，但矛盾。现在能抉择法义的人很少。我就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带回我们的主题。如果我们只要听听就算了，老实讲听多也腻了，因为我们是准备修的，我们把生死当作一回事的，我们是用这种态度，当用这种态度来修持，太听法都是希望赶快掌握到，掌握到之后会有什么态度准备用。但现在这种想法淡了，现在相对少了。我们听很多法，当然在我们这种环境才比较不会，那很多地方你听，其实跟你我常讲就是说，如果方向矛盾，对一个真想回家的人会不安的哦。你听的方向不一样，你竟然能安心，那一定很简单，你不是真想回家的。要是我会不安，这因为我碰到很多大德，他们都曾经这样矛盾过，很不安。为什么？他也面对到我们最近经常出现的那种对大圣经的疑惑，对阿弥陀的疑惑。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长老尼， 他就也最近才跟我讲的，他也面对到这样，因为他自己修学佛法，念佛念到非常很有成就，后来听到某一种思想让他动摇，他也很难抉择。后来一次他就修忏，他希望能忏出选择一个方法出来。他领导一个大僧团哦，但他很诚恳，就闭关修忏，修希望能那个能选择，到底要选择这种思想呢？因为这当代大师的想法，一个是他过去修行很有感应的念佛法门，他不知道如何抉择，他就闭关。他闭关没多久，他面临到很多问题，他好像在一个境，我不大清楚，但我听一下而已，整个身心都不能动了，碰到很多很怪异的现象，他什么办法都没办法。当他想到念佛的时候，这个境界全部都不见了，所以他提早出关，选择以念佛引导僧团。这是他在他的发愿闭关来抉择应该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境界寥寥分明，就这种困境，这种很怪异的很可怕的境界，就在他念佛的时候境界消散掉了。他以这个境界毫不动摇的就决定了。那他为什么会矛盾？因为他想修。所以一个人即便碰到不好的东西，只要他想修，他很容易突破。我相信龙天护法会守护的。问题是你没那份心，你悠悠忽忽如细论的心，天天看到经典，听很多法，但不入心。这就是我开头就讲的，我们学佛那么多，但现在有成就的越来越少，工具很多，但问问这中间其实不是单一因缘，我们的根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背景也改了，呼吁了这些外在的障碍，加上我们原初的根性，加上现在听法能听得彻底，清净也少了，所以诸多因缘让我们现在的修行越来越不容易成熟。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修任何法门都可以，但只有一个要求，有效，不要细论，时间不会等你的。就如我前面不是讲过，我宁愿现在超度你，那你临终的时候我不一定有空，因为你没跟我约时间，所以我先超度，到时候你说我没来，我说我事先几年前就已经念给你了，而且是 趁你脑筋还清楚就念给你了。我不想说临终我要很无可奈何，我不喜欢再做那种无可奈何的法会，我不是否定法会，那我知道这个法会能直接利益你的多吗？如果活跳跳都没用的，你死的时候有用，那我们不早点死？以前我看我一二十年就讲这种，如果助念有用，我马上死给你看，因为我不用修啊，趁你能助念那么厉害，趁你还活着，我就在你面前死，你也不能不助念啊。如果你真的把往生看那么重要，而且你认为助念那么有用，我现在就死给你看，这样合理吧？合理啊。那不然我等我死你已经死了，那么我的可惜了，对不对？为了解脱，我不差这一辈子短命，在你眼前赶快死给你看，我叫他不必要的话我把他绑起来，绑起来我死了，他就因为他跑不掉，被我绑着，他只好一直跟我念，开玩笑了。助念绝对有用，有用。问题是我们不是一开头讲二事决定吗？为是说的嘛，我念你不跟我跟啊，我只能作为你的疏所缘啊，你的亲所缘是你自己啊， 你能接受几分也要靠你自己啊，不是我就能决定啊。这是我们现在净土法门一直在强调他力，强调到忘了唯识，二是决定。我那一边你不要管，你这一边问题都，但我们现在这一边，我们把观念都模糊了，包括净土很多法门也观念都模糊掉了。那我们现在不断在厘清，其实你们应该是不断练习，赶快抓到要领。我还是一句话，特色的门一门已经要一门关了，一门即将关，你认为有多少机会能让你再这样反复思维？我们一般参学的人也是这样，我来到这里学，我就咬紧牙根，我管他死皮赖脸，我就把你功夫学好，要走再走，不然你来干嘛？是不是？为什么要死皮赖脸？我任你欺侮，我也要忍下来，因为这跟我的生死有关。假如现在你在关到一关判无期徒刑，有个狱卒一直喜欢虐待你，可是虐待完了以后会帮助你出狱，你会不会很乐意让他虐待？很乐意啊！尤其是你即将出狱的时候，很多人虐待你，一定会咬紧牙根，快出狱了，千万不要这中间出任何问题，会不会这样？那也不过一辈子的无耻徒刑，那你这个出永劫出轮回的，你为什么不能忍？这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修学一直不容易得力的关键在哪里。我们没有很明确想要干什么的。那你修任何法门我都认同，我不像别人那么狭隘，但我还是用同一的观念，要有用。有用没用短期间很难说，但你赶快做，赶快检查，不要耽搁了，不要到这修道人到最后很可怜，要人家来安慰，到最后你会啊，你越过爱人家来安慰的话，你越失去你的勇气哦。一个人修行人到最后只一直期待别人守护，怕恐惧，需要人在旁边安慰你，守着你，我告诉你，你已经是放弃的人。我不是一直在强调怕烦恼被烦恼所称，怕非人被非人所称，这个要一定要注意。一个道人他从一开始定位就是要突破这个烦恼，突破的不是今生的烦恼，是生生世世你自身造作带来的烦恼。你连这个气魄都没有，连这个问题，不要讲出气魄，连这个问题都看不清楚，你哪里都不足，都没办法。所以我们这样一路一路会看到很多人怎么样，如果以我们的心情，如果一般你如果也就跟大家一样，你就不会那种感觉。你如果站在一个比较，我讲说比较彻底的，方便这样说了，你会觉得说好遗憾啊，又一个了，好遗憾了，帮他助念。我们会不会实事求是？我不会比较不屑会当，要不然那很幻想的。我知道助念可以往生，但我希望临终前，我这样临终后助念往生的，老实讲，我一直保留，我比较保留。那或许有，因为他可能意识还在，但我基本上这会越来越不符合事实。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思已经另外一个心思了，但这一时这一生的认知各方面改变，中阴身不是你想的这样，这是经典说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心如果下不决定，你不急着赶快对一个选择一个你信得过的法门，你不管是安那波那法，你也都不用去反对其他法，你就修你的。虽然我们在这边是修念佛法门，当然反对念佛的就不要进来了，那这不麻烦吗？但如果你喜欢修安那波那法，你也想也愿以此回向净土，我都许可，我都许可。但你反对，因为这个道场主要是念佛，你反对念佛，我就觉得 你到禅宗那个地方说念佛一句漱口三天的，你这个念佛的跑人家禅宗那干嘛啊？你有没有天天一直漱口？对，我们不对啊，你要忠于你自己。那这个方法你要早点练，而且你对这个法门要彻底理解，有疑就应该问。为什么？因为他将带着你这一生，你要靠着这个法门一直走下去的。你不要走到最后才在怀疑说啊，到底有没有用？我说，经常我们看到最后才在怀疑的。老实讲，我那时候只会尽量安慰，但老实以我个性，我其实是火气很大的，我很想打他一巴掌，早跟你讲，要你小参就不参。哎，他说你冤枉，我没有参加过你的火气，那我就打错了。我不是说你们要来，我也没那么空啊、哦。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要不懂要弄懂，因为这是你的一生，你不要到最后惶惶恐恐，那我能如何？对不对？这不是早跟你说了吗？所以我之前在开示的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我说看到最后惶惶恐恐，你要是说我以前不认识你那就罢了，以前我都跟你讲了，那我现在只好忍住，因为我不忍心在最后伤害你，但我心里会讲何必呢，早知如此不是吗？你这一走这一条路不是每个人都要走的吗？这不就大家知道的早知如此吗？那你为什么不用功呢？那到现在惶惶恐恐的怎么办？我能怎么样？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现在比较不会同情人，理由在哪里？因为我跟你一样可怜。你只是排第一个，我是排中间的后面的，我们都实时在排队的人啊，是不是？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不在排队的。你说哎呀他往生了，我告诉你没多久说你的，你还有什么好笑的？反正都是等着轮流判死刑的啊，有什么好侥幸的？但你看现在能把这样当做一回事，就前面讲的，如果不把生死心挂在心头，那不就是戏论？但这样的心的人少，所以我说现在要成就的少，诸多因缘种种阻碍，包括我们现在修行要找到一个善知识教授，善知识难，同行善知识难，对不对？现在啊、哦、我给你烦恼的算是善知识了，但只要不要虐待你就好了、但所以现在修行已经够难了，所以大家应该互相什么？互相成就，不要互相触恼，已经够难了。啊，同行善知识难，外护善知识难。不过我们算是福报不错，我们这边来，你看我们的居士还蛮整齐的，哎，大家普遍来讲还都有那一份心，啊。在这个道场里面我们也不用化缘的，很多因缘就自然具足，其实非常感恩。我们不像说很有钱的，但我们也从不缺，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刚刚好。哎，这感念啊、这个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还有诸大信士，那外护里面其实跟在外护里面还有一些外护哦，真正的外护他还要懂得法才能护你哦，不是光财而已哦，还有法哦。或者的话，师父，你应该多了解世间的民情，你现在度化众生。我有空买那个《时报周刊》啊，什么周刊，让你了解世间民情。当然，我这下就完了的。当然，有的人是需要，但、我就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东看西看？我们以前啊，我出家的时候，我是编辑呢。我编辑可以看报纸，我们平常的人不能看报纸，那我们编辑看的报纸都被剪过的，所以我们报纸一打开啊、就反正你也看不到外面在看什么，电视当然没有，报纸打开都被剪掉了，不是控制思想， 是那些有的没有花花的绿绿的这些东西都被剪掉了。我可以看哦，可是我看到食物来我也不敢看，我连报纸都不敢看。我可以看，因为我编辑要了解一下新闻。现在什么都看，看到自己心思都乱了，整个阻碍。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提完了也就责任医疗了。很多事情它不会等着你，门关起来就什么都没了，所以很多东西它不会等着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都很有数，说有些事情你要及早把握，好，或者这个特色门一关的话，从此之后不知要轮回多久再遇到特色，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趁你现在可以靠精勤练习。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这14天其实凡是大众这样修很难定啊，但有的人可以，看个人。广钦老和尚在绕佛都可以，都有得定啊，绕他念佛，光绕佛他就有定的那种定境出来，可不可以？我相信，一个心智成熟了，无论动静他都能安住的，他可以。这个你也只要了解他可以，你看他也可以。所以很多道理，我不是讲说我们有一个居士，你看。生病的时候脑筋不清楚，拿个钢杯他竟然可以看出是金刚经，还照念。一个人是苦不堪言的时候，口很渴，竟然人家拿钢杯让他喝水，他竟然说哦，金刚经就开始念了。他孙子跟他讲啊，阿嬷这个是杯子，他说不是金刚经，你看他还会放光。对他来讲他就金刚经，因为他就在客厅修的，不是像我们这么宁静的，旁边还有电视机的，这上面身上会爬着孙子的，就在这样客厅里面吵杂里面能念出这样的境界，那我们再宁静，如果不死心再宁静也没用，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心死了。什么死？怀疑心死了，不是那种硬打死的，是我了然于心，心开意解，怀疑心死，把它降服了。对世间看清楚以后，我攀缘心也慢慢打死了，没什么好攀缘，都是牛粪，对不对？我不是讲跳到粪坑还管它刚出炉不出炉，难道你有差别吗？你看咚哦，新的好啊，赶快去抢，会吗？对不对？到粪坑里面管它新的还是旧的，反正都是一片脏，所以那个心也死了，对世间的不当的期许的心也死了，这打得心头死，不是硬压那个打不死的，那个盖下去你又石头一拿开草还是在长。所以我们念的时候要怎么样，我们带着这种恳切心。其实过去大德他们讲恳切心，他们是用一心念佛，其实他没有像我这样分析，因为他们很恳切，所以他们在念佛的时候，这个佛的名号里面有德了，已经有了。那因为时间久了以后，大家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念，但为什么有的人到最后惶恐，就是这个药啊，有药镇定，但不是真的能治病，为什么？不清净。所以有的人可以是因为他的资粮，他的遭遇种种一切配合了，所以他这一份心可以坚定，但有的人也照这样一样化葫芦，问题是你没有那种苦的逼迫啊，你其实很多因缘不具足，所以就念到最后变成你那个名号是有少许德，但不够坚定，所以这个名号的药啊，你这个抗生素啊，抵不过这个已经有抗药性的病毒了。我们现在不是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现在很多出现抗药性的，就是以后可能不小心受伤就死了。为什么？ 因为那个细菌都有抗药性了，你的抗生素对它没用了。最近一直严重出这种问题，所以以后可能会那个培养出来的，因为太滥用抗生素，包括畜牧业啊，太滥用，所以很多东西都已经产生抗药性。所以哪天你一割伤，刚好感染那种具有抗药性的病毒啊，什么都没用了，就等死吧。所以这样，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微弱的这种念佛，缺少对佛法、对世间比较实际的观察，所以我们念起佛来变成力道有限。这种吃的药啊，不容易对治你的烦恼，所以就起不了作用。所以我们在念佛的里面，啊、哦，我们要讲说，我现在如何把我的所想的带入到名号里面？你就想，你跳到你到海里里面啊，你那个名号，你还会管说，我现在如何把我想求命的你会不会这样想说？我现在不是我们念佛念得很枯燥，我现在观想完了以后，如何把这个观想放到名号？我说你也太啰嗦了吧！你想看看，你跳到海里快死了，你那个名号的喊救命的时候，你还会想说我要把我观想的放到我救命里面喊救命？你会这样想吗？不会啊，你就喊救命啊！那个所有求生意志、怕淹死的厌离心、求生的那份求生的心，是不是也在救命那两个字全部都放进去，而且是一心不乱？哪需要还要分开的？不需要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一份起码的厌离心？但为什么碰到有些事情不行？就是那个厌离心不清净，就是我前面不是讲嘛。有的人碰到苦的时候，或、哦、那个勇猛心很好，可是偏偏到最后他的乐境出来了。那如果他还没乐就往生了，那可能就往生了。偏偏他的乐把他的厌离心给融化掉，他贪着了，所以他的心起不来。那我们现在呢，在为什么一直要跟大家讲，你不但要厌离苦苦，你还要厌离坏苦，还要厌离行苦。你不能，你必须要对世间的苦能厌离，乃你现在的乐都知道它会带给你执着，它也会坏苦。最可怕的是，我这个对生命的爱着才是一切轮回的根源。我应该能看到这一点。假如你能观察厌离的清净，你以后碰到这种境是不是就比较能对付了？你如果只厌离苦苦，碰到乐你就没办法了。你就算能放下乐，你对自我，你保持身心非常清净。但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有时候我们念佛念到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欢喜，对世间已经少欲知足，不再爱着，但所有的境界都回向我好难得，完了，还不是最多升天。这层层关卡越细是越难看得懂的，对不对？当然有的人是一辈子也没遇到他，所以没障碍，不过当然他也是轮回的人啊，因为他也遇不到这个东西。但问题是，我们如果真有心的话，事先就是应该一开始，虽然我不是跟大家讲我是就是带个烦恼的人，但我是在带着烦恼，我非常不自在的同时，却开始慢慢觉悟，我是这样的烦恼，这样不自在，我知道我这样继续下去会轮回，我有这一份认知，知道意思吧？而且我的认知是彻底的。我从现在到台北，我还在这里啊，但我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到台北。我是一个还离台北很远的人，但不妨碍我现在就确定我的目标。所以我经过了光复，我不下车；我经过了寿丰，我不下车；到了吉安不下车；到了花莲不下车； 我只有一溜到在台北我才下车。那有没有妨碍？你现在就把定位定好，你这种观念一旦认清楚，才能逐步的在你走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帮助你提醒。有时候一时感觉不出来，但因为你一开始观念有了，你一旦修行到走岔路太久了，你就会警觉。所以我现在就是要你，就是希望你们好一路到终点站，但也同时提醒这中间如何准备好到终点站的心理准备，还有这中间容易迷惑的地方。那再过来就是努力的，我这段难得道理都已经接触了，我所以说包括我现在跟你们讲我自己都急啊，是不是？我也不能光讲啊，我很想说哪天我就暂时不管，做给你们看比较实际，那可能要耽搁一段时间啊，不然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但我相信如果做得到会更好一点。我这一直讲有什么用？我不是讲吗，我也是个人才呢，我常这样挖苦的，我怎么哎呀不用了多可惜哦。对，当然我们这种也是蠢材里面的一些小人才，但我这样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什么人才，但多少也比较知道应该怎么修，很想去怎么样去碰触它，去完成它。那我们应该是在既然有这个因缘，应该更加努力的去完成它。好，啊，不然因缘到了，那还不是好？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就是你送我送你喽。这个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哦，是不是？就你送我，我送你，你送我，我送你，到最后就是，就您看到啊，然后一个一个凋零，然后到最后换到你，啊，换人家送你，然后这个就是答案，就早知道的。所以现在在念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一个很如实的。从你所学到的这种智慧，在观察世间，啊，观察自我生命，观察轮回，观察解脱。我讲这句话，我这样讲是一种很普通的语词，其实就是四圣谛。人的苦是如何无止境的苦，而它的原因在于我如此颠倒，不断在滋润它。我要走这条路，我只好怎么样灭掉它。那我现在在念这个火，就在灭这个颠倒。我现在这个念火，我必须要很实在的，必须要越来越清楚，不要顺着原来对世间的爱走，是不是？我抓着火的这一份愿力，我要让它来接引我，但也必须要我这一块能配合，所以我以对弥陀四十八愿的信受，这份坚定清净的心，念念入到心里面，转我原来无始劫的颠倒妄想，是不是？所以这个念佛里面不是我前面讲的，它是一种对世间的一个清净厌离，所以我随时念佛，随时想着如何厌离娑婆，是不是智慧相应？但我的厌离不但厌外面的苦，我连厌这个五蕴的虚假。一般人修行有修这里吗？听法听很多，平常倒很少观的哦。有的人他道理不懂，但经过你这样讲，他道理不懂，但他懂得稍微就说：“哎呀，师父讲的外面不实在，包括我这个生命也很无常。”你看我的心也很无常，我动念头动来动去的，我身体一下好受一下热受，什么这么受，哎呀，这个身体才是我的痛苦的根源。他可能懂道理不懂很多，但他可以从对外面的厌离也开始看到自己，这比很多人就精进很多了啊。他这一份提起正念，至少不是顺着 顺生死，它是逆生死的，它不是流转缘起，它是还灭缘起的，是不是就在这样修了？啊，他开始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别的不会，就是把这样的认知，然后就抓着佛号一直念下去，修定，里面有没有带观？有，那适不适合？正符合我们现在的人需要，因为现在人，不然你看各国的修行呢，我也看了不少了。我后来还是念佛。其实这么多年，有时候看到修行，有时候第一个认知不，第一个方向不确定，不是很踏实，那方法没掌握，用心没掌握，不确实，然后就一直晃，一直晃，就一直晃，就晃掉了。那我们还保持着这种自觉，所以有时候看到佛门的种种很多现象，其实我是别有另外一个心在看呢、啊。该应对要应对，啊，该要处理要处理。但我经常讲，人心不改，能改得了世间的业力吗？是，这不就是众业感应来的吗？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如何现在自己啊，能把这个方法掌握住？因为我们现在的障碍真的很多，障碍很多。你要搞不找一个又符合你，因为你现在健康的人少嘛，对不对？我包括我们以前我们出家，每个都是我们都还是健康宝宝呢。嗯，啊。我就讲说，我虽然后来没有，不过我当初是甲种体会的呢。甲种体会就是，我是被抽去当海军陆战队的，所以我没去了。不然我现在走路就 muscle man， 肌肉男，哦，这个时候似乎太可怕了。这个因为我这样被磨出来，海军陆战队，我算那个，我后来去当兵，因为没戴眼镜，差点是。正战特遣队，我都碰到这一种的。我入大学的时候抽到的是海军陆战队，正式当兵的时候差点被调去正战特遣队，那就有空没空会到大陆去的呢。我那个一个同学啊，进去的时候他是体育系的，他进去伏地挺身100下，出来1000下，嚯，那个肌肉咚咚咚咚，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那我们整个在用心修学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要能更加的精进努力，或者这个时间一旦过了，我要讲说因缘一过，因缘一过，那我们就那种有力无力的这种慢慢的那种闪闪的修。所以我就讲说，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其实觉得我现在很抓根本，包括念佛，你的道心的根本，你念佛法门的认识，你有没有抓到核心，而不是老是在枝枝末末里面动脑筋，在那里计较，却失去了它的核心。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也很想，假如在这个时候一直不能等待人的出来，那我也不要等待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眼见为凭啊，那我们就修咯，是不是？那如果真的修了，就必须要学着吃这种饭了。我知道啊，那这样要修不修，要修不修，彼此相互沉沦了，反正也不会成就。所以我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现在是你开始赶快积极把方法确定，磨出方法来啊！我要讲说， 现前的因缘就是充分让你利用，充分让你利用的，包括你的师长也是充分让你利用的，能用赶快用，不一定经常等着让你用，对不对？能问赶快问，能解答赶快解答，他不会放在那里等你一直问。有的人这种想法就是这样的，轻忽一再过一再过，且不要谈说弘法利生了，连自己的这一份对自己的生死事啊，都有点轻忽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念这个佛的时候啊，应该要开始努力。就像我们昨天也谈到，有时候我们念佛念到最后有点会厌烦，正常的。为什么？查出原因。有时候厌烦是怎么样？是信心不足，知见不清净。有时候厌烦是真的累了，累了应该怎么样？因为本质你是好药，但累了，信不信？有像有时候，我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累，但因为串习习惯，所以有时候说话就比较不会，那完了以后再来累。再怎么样，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哈，那个心会退，因为就不舒服啊。好，你四肢都不稳了，这样晃晃晃，你怎么说？所以为什么在菩萨界、菩萨法当中，对病的人都会开通，是吧？所以这种情形，我要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修行有种种状况，你要开始学会。如果是因为信心或是因为烦恼，你应该如何对治？如果因为方法不对，那你应该怎么调整？你的心已经慢慢修到很比较细腻的时候，你就不要用粗方法了。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如果一个大木头我要雕佛像，刚开始不是用斧头砍，你可能一个大木头就拿那个小刀在那里啊，我当你割到哪时候？当然是先大刀砍，然后再吃一种刀砍，到最后就一砍雏形出来就不要砍，一砍坏了就完了，这时候就改为小刀，到最后变成很细的雕刻刀，乃至于到最后要磨的，是不是这样？我虽然不会雕刻，但我大概猜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当你的境界不同的时候，你的方法是不是应该要改进？那你说你要懂得，该你用粗的、下重力的、好好忏悔的、好好礼忏礼拜的，你因为你心很粗，你就要用粗功夫；你心细的时候，就不要用粗功夫。那你要知道如何细啊，是不是？你要当一个好医生，同时是一个好病人。你知道怎么下药，你如何尊重吃药的规则？否则的话，你永远修都是缺因缘啊！你只带着那一股你的那个很勇猛心，但你从来不好好考虑它应该有的因缘，你能成就？耽搁一次再一次，耽搁一次再一次。我们现在谈这些，我不是在跟大家谈理论哦，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修行。所以你们应该要把你们现在的修行的状况不断反复怎么样去磨，磨出一个问题来，好，早点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有那个很挂碍的事情啊，很挂碍的事情想知道，别人又不想讲，很焦急，很焦急。你哪时候跟我讲？对不起啦，我实在不敢打扰你，可是我很急，你那么告诉我，没空啦，又不是光你一个件事。是啊，是啊，是啊，你只好又这样一直等，一直等啊，因为你很着急。学法就这样哦。我现在如果不懂，我的生死怎么依靠？正常的话，学法是这样的。那一得到要领，你看阿难，阿难光我们读到现在教到五卷，对不对？他哭几次了？ 他不是开悟了吗？可是又觉得很愚蠢，不是开悟了吗？又还是很愚蠢，他不就这样一直熬了吗？但你看哦，他是那种求法心，他是出求的代表者，不是吗？整个楞严经就针对他了吧？可是你看他的求法态度，他没有面子问题啊。要是我，信不信？阿难啊，都是你啦！你看他害得大家坐在这里啦，哈、哦！你跟他讲，你就只会听啦，你只会背啦。你看你现在都不会了，怪不得还要我们集合大众啊，把你救出来啦、哦、啊！现在我跟你讲了，讲完你听懂了没有？懂了，真懂吗？不懂，你够笨的呢，你。然后第二次，你到底懂不懂？还是不懂？嚯、哦，你实在更愚蠢了。要是你呢，第三次你就不问了，免得又被骂愚蠢。可是阿难怎么样？继续问。阿难有没有说被佛陀阿难训斥几次以后他就停了？没有。你看他没停呢，他就一直弄懂。他说啊，我知道宫殿在那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入门。他已经模糊笼统的雏形出来，但还不知道，继续问。那继续背念。啊，继续问。像我们讲这样，我们不敢了、啊，那么凶。其实佛陀没那么凶了、啊，但你很那个，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唱起来，才多少出糗也不过这几多少人，他那个是好多好多人呢、欸，大家都看你阿难一个呢、欸，一出糗那个脸看到就是放光的红。可是他就是为了求正道，一直下去。其实，在经典里面，你还要看到他所示现出来的种种道理。这本来就是你应该要有的态度，所以我常会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能给的给，给完给予祝福，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有没有。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连淡念无常，我不是讲说日本有一个禅师，只要见面他一定会奉上一杯好茶，为什么？他觉得不一定有下一次。我们应该淡念无常，所以我们就尽力能做的尽量做，然后晚了就是祝福祝福，因为再过来其他你做不来了。那所以说你们每个人也必须要为自己的修学更加努力，对不对？我这段话这样再耽搁再耽搁，一次一次耽搁，然后耽搁到什么都没了。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法门的修持上啊，大家应该要更加的用心，不是光只是死功夫，要是死心塌地，是一种心开意解，深信不疑，因为它符合了所有的教理，缘起四圣谛，你必须要对它了解，而且知道此一法就能入一切法，因为这是缘起的道理。好，那再过来，我如何将我所学的法义对我所缘的这个佛号给正确认识以后，我就在这个佛号当中修止修观，我就在信受这个法门当中，我圆满我的戒定慧三学，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光讲净土，我们不像一般只是在谈净土经典啊，我们涉及的是多少经典啊，我们涉及的都还是一种各方面的道理，而转为一生火号啊，是不是这样？好，时间关系啊，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